这是新的问题。对于那些正在解决创伤的人，记忆问题可能是非常有挑战性、非常突出的问题，不应该被轻看。然而，记忆问题也会使人偏离真正的问题。正如亨利·勃兰特说的，核心的问题是新的问题。当辅导这些与记忆挣扎之人时，辅导员必须注意，不要优先注意创伤性事件或者记忆，而是聚焦在上帝和他的话语之上。创伤记忆很可能会分散对上帝和他的话语的注意力。创伤性事件和记忆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辅导对象需要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圣经辅导员应该使用教会其他肢体来实现这一点。教会是一个身体，当辅导员在用上帝的话语帮助辅导对象的时候，其他肢体应该被呼召去帮助、服侍和鼓励辅导对象。这可以帮助辅导员让他专注辅导对象所要处理的内心问题。服侍那些挣扎于痛苦记忆的人，需要超越咨询室和正式的圣经辅导时间，需要让教会其他成员参与进来，带着一个服侍全人并服侍他家庭的目标。圣经辅导员的主要目标是慈爱地指出最终之人的罪，呼召他们悔改。他们同样也需要意识到，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人们面对的重大危机可能不是由他们的罪而导致的。在这样的服侍中，圣经辅导员要有目的地充满忍耐地与辅导对象同行，服侍、爱、鼓励和帮助那些受苦的人，并呼召教会中的其他人根据他们的恩赐和角色一起协助服侍那些经历创伤事件的人，会带来巨大的情感、生理和属灵的挑战。让教会中的其他肢体协助辅导员，会对辅导过程有很多积极的作用。把原本正常的视为正常。作者发现，帮助那些经历创伤性事件之人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把他们正在经历的思想和情感视为正常。文化鼓励我们无论大病小病都去寻求诊断。人们相信诊断对于那些想要理解他们挣扎的人来说是有帮助的，是必须的。人们相信这是人得以恢复的根本。对诊断的强调引发了过度诊疗。对精神病学领域有很多负面影响。过度诊疗让正常这个概念有失偏颇。在作者的创伤性事件辅导经验中，只有少数与重大创伤性事件对抗的人有持续的挑战，需要长时间密集的帮助，大多数人需要鼓励和支持。同样也包括确信他们所经历的是正常的。例如，如果某人经历了在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些事件，但是却没有与这个事件的记忆挣扎，那么他就更值得关注了。当一些不寻常的事情，特别是像创伤性事件这样的重大事情发生时，一个自然的反应是去理解这个事件，它为什么发生，和它是否会再次发生， 试图把它弄明白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夫格罗斯曼中校训练那些军事和执法人员，帮助预备他们面对工作中的具体挑战。他们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他们可能会夺走别人的生命。格罗斯曼对杀人的研究和他后来的书关于杀人和关于战斗，展示了人们面对杀人和创伤性事件的典型生理和心理反应。他的目标是帮助军事和法律执法人员面对可能发生的让人不适的杀人事件，也包括帮助他们意识到他们在这样的事件之前、之后或期间可能会发生的心理反应。在《关于战斗》一书中，他讨论了记忆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的问题。他所强调的最重要的事情之一是，一个人有可能会卷入创伤性事件，而并不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历史记载和旧约历史中都提供了许多的案例，他们经常遭受创伤性事件，但是很显然的是，他们并没有因创伤而意志衰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上百万的军事人员遭受了可怕的重复创伤事件，但是绝大多数人没有被称作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症状，他们有不同的挣扎，但是绝大多数人可以克服这些问题。为了帮助人们理解，格罗斯曼用了一个寡妇做例子。当丈夫去世时，他们已婚50年，这个女人用了很长时间才能接受她丈夫死去的现实，毕竟这包含着几十年的回忆、习惯和沟通。每次她丈夫的名字被提起的时候，她都控制不住哭泣。她甚至在她死后的几天仍旧为她在餐桌安放一个椅子。圣经辅导员也应该意识到和予以理解，在结婚数十年后，她需要时间来适应丈夫去世的现实。格罗斯曼强调，创伤性事件会对一个人的生命有重大影响，人们需要花时间去适应这个创伤事件已发生的现实。格罗斯曼论证说，在处理创伤事件的时候，有许多正常、预期之内的反应，这包括在想象中再次体验或者再次经历那件事件。人们不应当仅仅意识到创伤经历的记忆是正常的，他们更应当被教导，当记忆出现时，他们该如何做，做什么。帮助处理记忆根基。当人们回想创伤性事件的时候，圣经辅导员尤其要准备好教导人们如何去回应，让他们意识到有这样的伤痛记忆是正常的。与此同时，辅导员应当首先关注辅导对象的生命根基。创伤性事件和伴随而来的压力会影响和扰乱生活，人们需要改变计划，调整优先级，并且会有新的问题出现。这样的扰乱和改变经常会影响到一个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在教导如何处理这些记忆之前，或者与此同时，辅导员应该提醒辅导对象 基督徒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在马太福音22章，耶稣回答了一个问题，并清楚教导什么是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夫子，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切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关于基督徒的首要任务，上帝的话语是清楚的。即使在创伤和危机当中，圣经辅导员也需要有爱心的提醒辅导对象，他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情。在处理糟糕的记忆以前，最重要的是询问他们与上帝的关系，并给他们提供实际的家庭作业来操练。以上帝为中心的爱，并不仅仅止步于单纯的认识到它的重要性，它必须在每一日的生活当中活出来。大多数基督徒都能够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耶稣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诫命呢？但是却从没有考虑过这对每一天的生活意味着什么。很多人甚至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命令，不顺服这个命令就是犯罪。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当一个人遭受危机、抑郁、劳累过度或者巨大悲伤时，定义遵守神的首要诫命会怎样改变他对于处境的回应呢？辅导员必须帮助辅导对象把尽心、尽性、尽力、爱神应用在日常生活中，给辅导对象布置作业，让他们把注意力聚焦在上帝身上，这是至关重要的。作业可以包括圣经学习、有目的的祷告和属灵日记。在适当的时候，辅导员应当挑战辅导对象借着祷告来思考爱邻舍在实际生活中是如何体现的。即使伴随着由创伤而来的糟糕回忆，爱你的邻舍意味着什么呢？如果爱他们需要个人牺牲呢？随着辅导对象属灵上的成长，这些问题如其他问题都可以成为辅导过程的一部分。辅导员可以帮助辅导对象在圣经中发现答案，帮助处理记忆，教导。圣经辅导员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教导。圣经为辅导那些挣扎于痛苦记忆中的人提供了大量的智慧珍宝。在处理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提出的基本问题之后，可以来查考下面的圣经要点。即使是那些成熟的信徒，当他们经历重大创伤之后，他们也会对上帝有疑问。耶稣教导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在介绍完耶稣这个教导之后，很自然的要问辅导对象在他们经历创伤之后对上帝的理解。耶稣提出的爱上帝的命令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帮助辅导员来探讨辅导对象心中关于上帝的神学。在创伤的处境当中，诗篇 139篇特别适合被用来进行辅导，因为它揭示了上帝的爱、他的主权、他的知识和他如何以错综复杂的方式参与我们的人生。这个诗篇足够长，在辅导过程中可以持续使用。在介绍心的重要性的时候，它也是非常有用的。诗篇23篇也非常有价值，因为辅导员可以使用这章非常熟悉的经文教导上帝是何等的慈爱牧人，讨论这个事实对于创伤本身和后来的记忆意味着什么。对于在创伤后与痛苦记忆挣扎的人而言，让他们知道面对这些念头，他们并不是无能为力的，这个想法能让人得到释放。圣经教导信徒，他们可以夺回每一个心意，这对于辅导对象既是新奇的，也是激励人的。夺回心意以顺服基督，这个观点的上下文语境是属灵的征战，所以当帮助辅导对象学习如何夺回人的心意时，辅导者可以引入以弗所书6章10至17节关于上帝装备的教导，用以弗所书4章20至22节为基础，教导辅导对象可以夺回他们心意的具体方法，这将给予他们希望，同时也是辅导对象应该操练的重点。这将超越绝大多数辅导对象在做的努力，靠着意志力来阻止痛苦记忆的入侵。当辅导对象与上帝同工去战胜记忆的时候，辅导员可以建议并且督责他们脱去旧思想，在圣灵里得更新，并且穿上荣耀神的思想。具体技巧可以包括有意识地以祷告的心读圣经，听荣耀神的音乐，祷告，与他人团契，与辅导员或者其他知情的成熟基督徒密集交通，来替代旧有的思想。根据症状的严重程度和创伤的发生时间及严重性，确保辅导对象不要一个人无所事事地度过很长时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创伤之后的事工和教导应当包括教会当中的多人来协助这位辅导员。服侍那些有创伤记忆之人的最大挑战和目标是帮助他们把焦点从他们自己和创伤那里移开，提醒他们，他们是有盼望的，这是非常重要的。可以用罗马书8章28至29节帮助他们看见上帝，会从那邪恶中带出溢出来，特别是使他们变得更像基督。罗马书15章4节特别把圣经和盼望联系在一起，也是很适合与辅导对象一起研读的经文。就像前面提到的，对于帮助那些与创伤产生的糟糕记忆征战的人来说，圣经是一个智慧宝藏。帮助处理记忆，一个模型。1999年9月，在德州沃斯堡威奇伍德教会，一名枪手中断了一个名叫在地级看见你的集会，他杀死7人，重伤7人。在这次创伤事件之后， 作者有机会服侍并且为多人提供辅导。在那次灾难的服侍后，作者和大卫·彭利博士开始查考经文，看看如何从圣经来进行创伤和危机事工。我们建立了一个有效的服侍模型，为圣经辅导者提供一个总体架构，去服侍那些与创伤的痛苦回忆抗争的人。模型如下：一、根基，有效服侍被创伤事件影响之人的以圣经为基础的事工，应当建立在四个基本原则上，这些事项必须是：一、合乎圣经的，它必须聚焦在荣耀和尊荣上帝上，并且承认圣经对于服侍那些挣扎于创伤事件的人是全备的，圣经也同样优于这个世界上的任何方法。在对于他人和处境保持敏感的同时，事工的确认目标是有意识地追求把福音终极和永恒的价值带给失丧人群，以及让得救的人做门徒。二、关系性的，圣经辅导注重关系，爱上帝、爱邻舍与被服侍之人的关系，不是职业人士和客户的关系，而是效法耶稣榜样的门训关系。三、全面性的，圣经回应的焦点是服侍全人。如果一个人需要食物、衣服或者住所，恰当的回应是奉耶稣的名尽可能的供其所需。四、实践性的，符合圣经的回应是亲身实践的，会有挑战性，有时也棘手，不用套话打发人，不是拿两节经文去读，明早电话我。二、服侍那些被创伤事件影响之人的工具，根据上文的四个基本原则，服侍危机的人有五个行动，即表达怜悯、倾听、服侍、传讲圣经和祷告。当你阅读下面每一项行动的简要描述时，思想上面四个基本原则的实际意义：合乎圣经的、关系性的、实践性的、全面性的。表达怜悯，耶稣的生命是真正怜悯的榜样，他离开天堂走入人类世界，他看见人群就意识到他们的需要，他是被怜悯驱动和被爱所激励，他采取行动来帮助，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马太福音九章三十六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人，马太福音十四章十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哥林多后书一章三至四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倾听上帝的话语，教导我们倾听是非常智慧的。耶稣向我们展示了询问， 是有效倾听的一部分。倾听需要时间，也需要倾听者有意愿谦卑，避免过快地用我们的观点打断他人，或者提供一个速效解决方案。当我们倾听并且提问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把那个人引向圣经所启示的盼望。正讨论相问的时候，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不认识他。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就站住，脸上带着愁容。二人中有一个名叫格留巴的回答说，你在耶路撒冷做客，还不知道这几天在那里所出的事吗？耶稣说，什么事呢？他们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路加福音24章15至19节。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雅各书1章19节。未曾听完先回答的，便是他们的愚昧和羞辱。雅各书18章13节。服侍耶稣作为仆人的榜样，提醒我们，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服侍是过于卑微的。正像基督洗门徒的讲，我们也必须去服侍我们要辅导的人。我们的服侍不只是局限于提供辅导，而是要全面性的，包括物质上的服侍，例如提供食物、住处、交通和照顾孩子等类似的事情。你们也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约翰福音13章13至14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路加福音10章33至34节。你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彼得前书4章9至10节。传讲圣经，传讲圣经是以耶稣为榜样，用上帝的话语和关于他们处境的真理面对辅导对象，每一种危机情况都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传讲圣经的方法必须要多变。有的时候我们传讲圣经的直接命令，有的时候我们借用圣经中的相关故事来讲述圣经，还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分享圣经中的安慰。记住，要把人指向圣经里的盼望。祷告。耶稣的生命生动地描述了在生活和事工当中祷告的重要性。在事工的前后和过程中，祷告都是关键。为那些你服侍的人祷告，与那些你服侍的人一起祷告，为与你同工的人祷告，也和他们一起祷告，寻求他人的祷告支持。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 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马太福音14章23节，主又说，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路加福音22章31至32节。请弟兄们为我们祷告。帖撒罗尼前书5章25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一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书5章16节。模型的应用，这种模型没有为那些处理创伤性事件的人提供一个处方或者打包的攻略。有效的使用这个模型需要深刻的理解上帝的话语，并知道如何将圣经应用在生命的处境当中。这需要借着祷告敏锐的体察圣灵的引导。当你有机会服侍那些正在回应创伤事件的人时，要学习依赖上帝的话语，并且要教导他们也这样做。结论，本文开始的第一个故事是作者亲身的经历。在圣达菲高中枪击事件之后，我辅导了那些警察。在一个星期之内，作者能够与不同的警员应用上述模型，包括助理警长，并且看到恢复的过程正在发生，创伤记忆被讨论，经文被宣读，上帝的子民们也提供鼓励。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发生在作者儿媳和外孙身上的故事。我分享的目标是让我们看到，特别是给那些没有太多创伤性事件服侍经验的人看到，这样的事工是有多么的重要和具有挑战性。所有这些故事中的人都在他们的创伤中获得了成长。创伤性事件的记忆会带来挑战和很多问题，但是他们并不会使人意志衰弱。那些提供倾听、祷告、关爱、服侍、忍耐的信徒和家人一直在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在挑战中看见上帝。受到创伤的人并没有孤立自己，也没有聚焦在环境上忽略上帝。他们用适当、正常、尽管很独特的方式来应对创伤和经历成长。对于服侍那些受到创伤影响的人来说，圣经的确是全备的。我们盼望这篇文章可以给一些人提供鼓励，装备自己，并且寻求机会去服侍经历创伤的人。圣经辅导员尤其适合去帮助人处理创伤性事件，也应该利用这样的机会去展示上帝的爱，去传讲他的话语。